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5月4日星期六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马斯的代表团今天前往埃及，讨论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尼伊的停战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威胁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俄罗斯国防部今天报告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4枚美国生产的远程导弹，这些武器被归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据信美国于最近几个星期提供给了乌克兰。日本和印度纷纷针对拜登关于日本和印度等国仇外的表述作出回应，认为此一说法令人遗憾或不可接受。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的一次竞选会议上将日本、印度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加拿大外国干预委员会昨天稍晚公布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加拿大联邦大选都曾出现外国势力干预，不过都没有影响选举结果。这两场选举让总理特鲁多的自由派政府重掌政权，反对党谴责特鲁多消极应对外国干预，使加拿大民主蒙受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开启欧洲之行，第一站就是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中国受到习近平称作是友好的款待，因为习近平是在他的父亲习仲勋生前的旧居接待的马克龙，或是外交队等。马克龙宣布在比利牛斯山区接待习近平，法新社称那里被马克龙誉为第二家乡，他的祖母就安息在那里，马克龙几乎年年都去该地区。中国五四运动届满105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节前就呼吁广大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取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的代表团今天前往埃及，讨论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拟定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威胁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尽管国际社会对此发出警告。据加沙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在地面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发动致命袭击，特别是在这座人口过剩的南部城市。经过近7个月的毁灭性的战争之后，摆在桌面上的休战提议包括以色列在加沙攻势暂停40天，并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释放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史无前例的袭击中被绑架的人质。一名哈马斯官员称，由加沙政治分支2号人物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已经抵达埃及。他并说，第一轮谈判将于明天中午开始，双方都在场。卡塔尔、埃及和美国代表团是调解国家。早些时候有消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出现在开罗。接近情报的埃及媒体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说，埃及调停人就大多数分歧点达成了共识。哈马斯官员表示，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自2007年以来在加沙地带掌权的哈马斯运动昨天说，将以积极的精神前往开罗谈判，继续讨论与以色列停战的提议，并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报告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4枚美国生产的远程导弹，这些武器被归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据信美国于最近几个星期才提供给乌克兰。俄罗斯称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4枚美制的远程导弹，但俄罗斯国防部没有透露细节。俄罗斯官员本星期二曾报告乌克兰使用反坦克导弹系统袭击 了克里米亚，试图突破俄罗斯对所吞并半岛的防空系统，但至少有六枚被击落。一名美国官员上个月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最近几个星期秘密向乌克兰运送远程导弹，射程达300公里的该导弹于4月17日凌晨第一次使用，目标是距离乌克兰前线165公里远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机场。为争取地结方便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日本分别与法国和菲律宾达成谈判进展上的共识。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5月3号在法国巴黎与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举行了会谈。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为地结让日本自卫队和法军相互顺畅往来以及实施联合训练的互惠准入协定而启动谈判。日本和法国的两位外长对此表示欢迎，还就深化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关系达成一致。会谈中双方确认将继续支援遭受俄罗斯进攻的乌克兰以及对俄制裁。除了应对推进核子导弹开发的朝鲜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外，还围绕中东局势进行了磋商。日法双方还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交换了意见，商定合作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另外，日本防卫相木原忍5月3号在美国夏威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为了早日缔结日本与菲律宾的互惠准入协定，双方就进一步加快谈判达成一致，另外还就南海局势进行磋商，再次确认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十分重要。木原在会谈中强调，今后也希望加强防卫合作。特奥多罗考虑到中国的做法，提出这是试图妨碍正当权力的尝试，表示将比以往更加重视对日关系。
日本和印度纷纷针对拜登关于日本和印度等国仇外的表述作出回应，认为此一说法令人遗憾或不可接受。此前，美国总统在星期三的一次竞选会议上将日本、印度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称这些国家均为排外国家，引起反响。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拜登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连任，将于11月与前总统特朗普对决。关于将东京与新德里列入排外国家的表述，是他在星期三参加一场以亚裔美国人为主题的竞选集会上做出的。这次活动既没有被拍摄，也没有被记录，但有少数记者参加并提供书面报告。报告于星期四，也就是竞选集会的翌日公布。拜登认为，日本、印度与中国和俄罗斯这四个经济大国因拒绝接受移民而陷入困境，他们的共同问题是排外。东京周六作出回应，在一份政府声明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评论并非基于对日本政策的准确理解。印度外长苏杰生也驳斥了美国总统关于排外心理阻碍印度经济增长的言论。苏杰生表示，印度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该国经济也并未摇摇欲坠。为避免美国总统对日本和印度做出的意外批评引发不良后果，白宫迅速作出表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面对媒体作出解释说，总统只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捍卫美国对移民的立场。法新社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拜登针对日本和印度的评论则令人意外。自就任总统以来，拜登一直努力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日本首相最后一次前往华盛顿访问至今尚不足一个月。4月10日，拜登以罕见的外交礼遇热情地接待了到访的岸田文雄。
日本抗议拜登发表有关日本排外的言论引发关注。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月1日发表将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并列为排外国家的言论， 为此，日本政府已于3日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根据美国驻日使馆的消息，日本方面表示，对于这一并非出自对日本政策准确理解的言论感到遗憾，同时向美国方面重新解释了日本的立场和政策，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日美的沟通与合作。白宫没有为拜登有关日本排外的言论道歉，对于拜登未来是否还会发表类似的言论，白宫方面表示取决于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5月1日举行的为11月总统选举筹款的活动中表示，为什么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为什么日本陷入困境？为什么俄罗斯和印度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排外，他们不想要移民。他还说，正是移民使我们美国更强大。我们希望他们为美国做出贡献的劳动者正在涌入美国。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非法移民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焦点。拜登可能意在强调移民在美国的重要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开启欧洲之行，第一站就是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中国，受到习近平称作是友好款待，因为习近平是在他的父亲习仲勋生前的旧居接待马克龙，或是外交对等。马克龙宣布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接待习近平，法新社称那里被马克龙誉为他的第二家乡，他的祖母就安息在那里，马克龙几乎年都去该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选择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与他的渊源的地方接待习近平仅有的为期1天的国事访问，并庆祝法国与中国两国建交60周年。这是试图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真诚对话，特别是在乌克兰关键问题上进行真诚对话而想到的最细微的一种方式。中国五四运动将届满105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节前就呼吁广大中国青年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加拿大外国干预委员会昨天稍晚公布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该国联邦大选都曾出现外国势力干预，不过都没有影响选举结果。这两场选举让总理特鲁多的自由派政府重新掌权，反对党谴责特鲁多消极应对外国干预，使加拿大民主蒙受损害。加拿大外国干预委员会主席表示，过去两次联邦大选期间都发生了外国干涉行动，但这些行为并没有破坏我们的选举制度完整性，我们的选举制度牢固性没有受到动摇。不过他指出，尽管如此，出现在干预行为仍是加拿大选举过程的一个污点，影响了实际投票的进程。据法新社称，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间，巴黎东部贫困地区塞纳圣德尼省的一个小镇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多人重伤。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新指挥官星期五在夏威夷的指挥权交接仪式上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侵入性和扩张主义主张是非法、胁迫、侵略性和欺骗性的。他还批评北京的行动比灰色地带的战略更进了一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希望为太平洋岛屿国家提供比中国更好的选择。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以哈战争已持续了200多天。根据双方各自公布的数字，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以方多以平民为主的1170多人死亡，250多人被绑架。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已造成巴勒斯坦44622人死亡。为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埃及的斡旋下，今天开始新一轮停火谈判应在开罗展开。至今，加沙地带实际上已被划分为南部和北部。以色列的攻势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以色列甚至不顾华盛顿与联合国的警告，威胁要在拉法地区发动地面行动，而拉法被视为是哈马斯的最后据点。在此紧要关头，埃及再次出面，试图开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新一轮停火谈判。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已于周五抵达开罗，双方正在等待哈马斯对埃及斡旋下展开的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作出回应。据悉，哈马斯代表团应于今天前往开罗。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向法新社确认，代表团由加沙地带哈马斯二号人物哈利勒·哈雅率领，周六上午抵达开罗。有分析注意到，伯恩斯亲自前往开罗，似乎表明经过数月的谈判后，到了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据法新社报道，目前谈判的协议内容包括暂停以色列的攻势，并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哈马斯10月7日以来扣押的人质。不过，以色列拒绝了哈马斯坚持的最终停火要求，并坚持要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作为哈马斯运动的最后一个主要堡垒，拉法聚集着上百万逃离暴力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周五晚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提出的停火计划非常慷慨，目前加沙停火面临的唯一障碍是哈马斯。哈马斯则在同一天晚间发表声明指出，将本着积极精神参与，并强调鉴于最近与埃及和卡塔尔兄弟调解人的接触，哈马斯代表团将于周六前往开罗完成讨论。目前的谈判协议于上周日提交给哈马斯。以色列最初预计哈马斯应在周二或周三作出回应，但哈马斯迟迟没有作出正式答复。华尔街日报周五引述埃及消息人士的话披露，以色列给哈马斯一周时间进行休战谈判，否则将在加沙最南端的城市拉法发动其数周以来承诺的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重申，将采取必要行动来赢得和击败敌人，包括在拉法的敌人。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停战协议，他都打算发动这场攻势。针对内塔尼亚胡准备对拉法发动攻势的表述，哈马斯高层指出，内塔尼亚胡袭击拉法的声明显然是为了破坏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已多次表示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以色列没有提出保护拉法平民计划的情况下，在该地区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就不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因为它造成的损害将超出可接受范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于周五警告说，拉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大屠杀。该机构驻巴勒斯坦领土代表也表示，陷入困境的卫生系统将无法承受入侵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规模。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将在美国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展开。美国校园内反对加沙战争的示威活动有增无减。美国民主党内88名议员周五向总统发出呼吁，敦促拜登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改变对哈马斯的战争行为，就考虑停止对以色列的军售。近90名议员联名致函总统，表达了对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发动战争并蓄意扣留人道主义援助的严重关切。揭露以色列限制向加沙提供受到华盛顿支持的人道主义援助，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法新社报道指出，运往加沙地带的国际援助受到以色列的严格控制，主要渠道是从埃及经拉法源源不断的输入，但仍远远不足以满足240万加沙民众的需求。面对通过公路运输援助的困难，一些国家正在向加沙空投食品，美国则正在加沙沿岸建造一个人工港口和码头，以便通过海上运送援助物资。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维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明天来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正处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法国舆论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今天的《费加罗报》发了一篇文章专门提到这一点。文章说，北京和莫斯科的友谊无上限，要解构全球秩序，而美国则要欧洲的各盟国向中国施压，在俄乌战争中要中国停止帮助俄罗斯。这个观点当然是从乌克兰战争说起，说乌克兰战争把俄罗斯抛到了中国的怀里，让中俄关系成为当下地缘政治的一个重心。费加罗报先介绍了背景，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造成了顿巴斯的混乱，于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起来，遭到了第一波反制克里姆林宫的制裁。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一步步恶化以后，就完全转向中国。2022年2月，就在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前，习近平与普京就提出了友谊无上限。到了2023年3月，两位国家元首都提到了在合作上前景无量，中方表示中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对世界对人类的前途具有重要意义。法国费加罗报说，北京和莫斯科欢度政治上的蜜月。报纸表示，中俄之间走得很近也有经济上的因素，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这让克里姆林宫绕过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有钱打仗，有钱让精英们花。俄罗斯从开战以来经济上那么有韧性，让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想到，其中就有中俄经贸关系的一部分功劳。中俄关系好，当然也好在军事层面。美国最近指责俄罗斯大量采购电子元件和机床，用于增加弹道导弹的产量。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报告说，好几个中国大企业把坦克用的光学系统卖给了俄罗斯，把无人机发动机和巡航导弹推进系统卖给了俄罗斯。费加罗报说，这些技术转让说明了为什么在向战争经济转向的同时，在西方制裁中，俄罗斯的国防产业还能够快速重组和生产军火，在战场上困住乌克兰军队。报纸引用美国的一位高阶领导人的话说，是中国帮俄罗斯开展了苏联时代以来最大的军事扩张，速度之快让我们都没有想到，乌克兰人在战场上体会到了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继续攻打乌克兰恐怕要更困难些。费加罗报说，因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因为人口下降，最终俄罗斯可能会附庸中国。2023年春天，中国政府已经提醒克里姆林宫在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说法上要克制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中国有重新打造国际关系的意愿，在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和科技上有实力，是美国唯一的对手。在提到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同时，费加罗报说，北京和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他们要美国退步，要与西方霸权做斗争， 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想为世界提供一种非西方的全球文明。习近平曾经对普京说过，当前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他们唯一的支持，要继续与西方国家交锋，要继续和乌克兰作战，他们要靠中俄关系。对习近平来说，要想重新打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关系，他需要俄罗斯站在他这边，所以中俄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是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习近平与普京在2022年的会晤中就说，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民主。费加罗报说，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为全球权力平衡的最重要的试金石。今天中国不能接受俄罗斯的失败，否则中国的西方衰败论就无从说起。俄罗斯如果失败，也会让中国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盟友，失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秩序的挑战者。而美国现在要欧洲的各盟国向中国施压，在俄乌战争中要中国停止帮助俄罗斯。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印太纵览专题报道，由福林主持。
听众朋友们好，4月24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等中方官员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美中关系中的关键优先事项及一系列地区与全球问题进行了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探讨。布林肯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的一部分，美国将继续利用外交手段，在对美国人民及世界至关重要的分歧领域和合作领域取得进展。26日，布林肯在北京举行的总结性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谈到。
Well, good evening, everyone. 10 months ago, I travel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各位晚上好，10个月前，在我们两国关系严重紧张之际，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是稳定两国关系，重开并加强我们的高层沟通渠道。我当时与习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一系列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明确了我们的政策与意图，并确定了我们可能合作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探讨之后，我们两国政府又进行了更多的高层互访和会晤，为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去年年底在旧金山举行的富有成果的峰会奠定了基础。我们的领导人们同意采取具体步骤，就关系到两国人民及世界的问题开展合作，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布林肯说，在那之后的数月里，我们集中精力推进这些承诺。我本周回到中国，评估我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哪些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以便我们能为美国人民带来切实成果。这是我与习主席、王毅主任兼外长、公安部长王晓红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晤的重点。自加州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我们推进了针对打击芬太尼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合作。这些毒品是18至45岁美国人的头号杀手。具体而言，中国已向业界发布公告，并对一些生产前体即合成毒品的化学成分的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美中两国还成立了联合禁毒工作组，在政策制定与执法方面开展合作，并分享专业技术知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工作组的努力。中国正向国际执法部门提供可用于追踪和拦截非法毒品及其前体的信息。我们两国政府最近还同意分享最佳做法，以堵住我们金融体系中的漏洞，而犯罪分子和其他犯罪企业正是利用这些漏洞来洗钱的。因此，这是重要的进展，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探讨中，我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更多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起诉那些出售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及设备的人，履行其国际承诺，监管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管制的所有前提，以及破坏非法融资网络。布林肯说，自两国领导人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我们还恢复了两军之间多层次的直接沟通， 这也是我去年在北京会晤的重中之重。今年一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本月早些时候，我们两国的空军和海军举行了旨在确保更安全互动的会谈。上周，美国防长奥斯汀与中国防长董军进行了首次视频通话。像这样直接、公开、清晰的沟通，对于避免误判至关重要。布林肯说，我很高兴地宣布，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内举行首次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谈。我们将就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安全问题与如何更好管理这些问题分享各自的观点。我们还谈到了如何继续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教育交流。长期以来，这些项目丰富了我们两国的生活，为这些项目创造开放与欢迎的条件，符合我们两国政府的既得利益。布林肯说，正如你们所知，我昨天有机会会见了几十名中美两国学生，他们在纽约大学上海项目及美国和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的其他联合大学项目中并肩学习。我听到了这些经历是如何加深了他们在课堂内外的知识，并建立了超越共同教育体系的联系。虽然在美国有29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但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却不到900人，这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大幅下降。当时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大约有1.5万人。习主席说，他希望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在这里学习的美国人数。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对此有利益所在，因为如果我们未来的领导人，无论是在政府、商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气候、科技和其他领域，如果他们要能够解决大问题，如果他们要能够克服我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就需要了解和理解彼此语言、文化和历史。我在这次访问中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应方的是，如果他们想吸引更多的美国人来中国，特别是留学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学习在任何地方都能蓬勃发展，自由开放地探讨各种想法，获取广泛的信息，方便旅行，对参与者的安全、安保和隐私充满信心。布林肯说，其实我们寻求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深化合作。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挑战和我们对未来的竞争愿景也是非常清醒的。美国将始终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在我今天的探讨中，我重申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提供零部件的严重关切。中国是机床、微电子、对制造导弹和火箭推进器至关重要的消化纤维素及其他军民两用物品的最大供应国。莫斯科正利用这些物品加强其国防工业基地，而该国防工业基地正制造火箭弹、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普京总统正利用这些武器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摧毁其电网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杀害无辜的儿童、妇女和男人。布林肯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在本月初与北约盟国的会晤中，以及上周与七国集团伙伴的会晤中，我听到了同样的信息，即助长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发展不仅威胁乌克兰的安全，也威胁欧洲的安全。北京不可能在支持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的同时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如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告诉中方的那样，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在我们今天的探讨中，我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着手解决。布林肯说，我还表达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及美国市场造成的潜在后果，特别是在一些将推动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如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为其提供电力的电池。仅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就占全球需求的100%，充分市场破坏竞争，危及世界各地的生计和企业。这是一部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我们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美国企业关门，美国人失去工作，拜登总统不会让这种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确保美国工人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布林肯说，美方的行动不是为了阻碍中国的发展，我们也不是要使我们两国的经济脱钩。正如耶伦财长在最近的访问中所言，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 在座的美国企业及投资者也是如此。我在上海有机会与其中几位进行了交谈，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非常重要。正如我告诉我中方对应方的那样，这意味着促进一种健康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工人及企业受到平等和公平的对待。布林肯说，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包括针对菲律宾在蒂尔托马斯礁，中方称仁爱礁附近的例行维护作业及海上行动。这些水道的航行与商业自由不仅对菲律宾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和印度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国家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对中方的海上演习表示关切。我明确表示，尽管美国将继续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但我们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依然如钢铁般牢固。我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布林肯说，我提出了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和被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的案例，拜登总统和我不会罢休，直到他们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人身边。我还对香港的自治和民主体制受到侵蚀、跨国镇压、新疆和西藏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一些个人人权案件表示关切。我谈到了新闻自由和采访问题。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在座的一些外国记者发放短期签证，使他们能够报道这次访问。在会晤中，我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应方履行他们在2021年做出的承诺，为我们两国的媒体机构提供平等的采访机会。美国将继续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等，就像我们在商业、跨文化领域、跨文化交流和许多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布林肯说，我们还探讨了中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一系列地区及全球危机。我鼓励中方利用其影响力阻止伊朗及其代理人扩大中东地区冲突，并迫使平壤结束其危险行为并参与对话。今后我们将继续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进行高级别探讨。过去三年来，美国在国内和世界各地推行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一个单一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提供服务，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创造他们所寻求的机会，建设一个他们及其子孙后代都安全、自由、繁荣和健康的未来。这是我们对我们在国内的竞争力以及重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及伙伴关系进行历史性投资的动力。同样的核心目标激励着我过去几天在中国的会晤，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处理好这一对我们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关系。在随后问答环节中，当被问到您在促使中国同意减少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经济支持方面是否取得了进展，如果没有，美国是否准备继续实施制裁？另外，鉴于朝鲜也向俄罗斯运送大量弹药，您是否向中方提出过这一问题？是否得到了中方的合作？布林肯回答说，当谈到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时，我只能告诉你，我在一些细节上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但我们必须看看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认为中国过去已经证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其可以采取积极行动。你会记得一年多前，我们担心俄罗斯正考虑可能使用核武器。我相信，至少在当时，中国的声音对于阻止俄罗斯放弃这种可能的行动方案非常重要。但现在中国所提供的支持绝对至关重要，不是在武器方面，而是在国防工业基础的零部件方面。再次强调，在机床、微电子等领域，中国是俄罗斯压倒性的第一大供应方。布林肯表示，针对乌克兰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且对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不断增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以非常强烈的方式吸引了欧洲国家的注意力。当被问到，您说您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入阻止中国向俄罗斯供应军事或军民两用商品的计划，您对这些国家有何期望？他们现在应该如何行动？对此，布林肯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对中国企业为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所采取的行动的深切关注，因为这不仅涉及俄罗斯及其对乌克兰的侵略所构成的直接威胁，它还涉及到许多欧洲人直观感受到的俄罗斯可能对他们构成的中长期威胁。因此，我在上周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前的北约会议上，听到的是大家对此的共同关切。 我与多位欧洲领导人就他们的关切进行了详细交谈，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对应方、英国以及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在期待中国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行动，而且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也在研究如果我们看不到改变，我们完全准备好采取的行动。就美国而言，我们已经对100多个中国实体实施了制裁、出口管制等，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采取行动，采取更多的措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台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欧洲专栏节目，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德国、波兰三国首脑于3月15日在柏林举行峰会，重振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并且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会晤也结束了此前德国与法国之间出现的摩擦，进一步展示团结，加强合作。在2月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向乌克兰派兵可能性的讲话引起了反响。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了这种可能性。分析指出，法国总统言论是为了在今年6月欧洲议会举行选举上，给其领导的复兴党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明确与法国极右翼政党的不同。特别是玛丽莲·勒庞曾经在上届总统选举期间到访过俄罗斯，受到了普京的支持。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反对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的言论，也凸显了舒尔茨要获得德国国内党派和民意的支持。法国总统于3月14日晚间再次澄清，那些对支持乌克兰的承诺施加限制的人，不是在选择和平，而是在选择失败。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再次重申，在未来某个时刻，西方部队也许有必要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实施地面行动。虽然派遣地面部队目前尚未列入议事日程，但欧洲必须保留所有的选择。德国领导人舒尔茨因为担心冲突升级而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导弹，他还认为这种导弹需要德国军人进行调整。德国总理舒尔茨因此也受到了几个欧盟国家甚至德国多数党派的批评。德国总理舒尔茨重复说，就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援助绝对数量而言，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捐赠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还呼吁其他欧盟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因此，本次法国、德国首脑在柏林峰会旨在缩小双方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而且在是否派遣地面部队、是否援助远程导弹以及对基辅的援助数量等问题上，法国和德国之间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分析指出，法国、德国两国公开的不同也破坏了盟国的团结形象。波兰总理图斯克参加本次法德在柏林举行的首脑峰会，他发推提醒说，法国、德国这两个盟国真正的利害关系是要与乌克兰团结一致，因此要少说话，多供应弹药。本次德国总理舒尔茨于3月15日在柏林举行的三方峰会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波兰总理图斯克会晤后，三方就加强对乌军援助达成了一致，包括三国在全球的市场上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的武器，并且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润来购买这些武器，同时还为乌克兰扩大了军事装备的生产，并且承诺要建立一个新的远程火箭炮能力联盟等。 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会晤后表示认真对待乌克兰的支持，三位领导人再次表明绝不能让俄罗斯获胜，支持乌克兰人民到底的共同决心。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尤其是德国、波兰、法国负有特殊的使命，就是团结联合行动对于捍卫欧洲的和平和自由至关重要。舒尔茨说，三位领导人还同意有必要让乌克兰防务联络建立一个联盟，为基辅提供远程火炮。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是美国牵头的团体，有大约50个国家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法国、波兰、德国对乌克兰的局势评估一致，我们不希望事态升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团结。波兰总理图斯克强调说，三方会晤表明有关分歧的谣言不属实，大家同心协力要保护欧洲的安全。在举行的德国、法国、波兰的所谓魏玛三角会议之前，欧洲的盟国之间曾经出现了持续数周的矛盾，特别是在舒尔茨和马克龙之间，这让基辅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官员感到不安。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上个月欧洲各方在巴黎安排了一次峰会，目的是要给陷入停滞的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努力注入新的动力。法新社指出，魏玛三角来自2023年6月以来进行的首次最高级别官员的会谈。魏玛三角是德国、法国、波兰三国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定期会晤机制。那是在1991年的8月，三国外长在德国中部小城魏玛举行了首次会晤，决定建立每年定期举行的三国外长合作机制。在本次结束了德国、法国、波兰三方峰会后，马克龙总统发表的采访中重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西方部队也许有必要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实施地面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之间从来没有过不和睦，法国、德国有共同的目标，对形势也有很多共识，只是表达的看法方式有所差异。这涉及两国的战略文化的不同，就是德国的战略文化是极度的谨慎，甚至是不干预，而且德国没有核武器。这个模式与法国模式不同，法国拥有核武器，保留了并且加强了职业军队的力量。另外，欧盟27国于3月22日就冻结俄罗斯在欧洲的资产利润用于购买武器来援助乌克兰达成了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欧盟27国预计今年将获得约30亿欧元的收入，随后几年也将获得类似数额的收入。第一笔约10亿欧元的资金将于7月1日到位。比利时首相科罗表示，这些资金 90% 可以用于购买弹药，来解决乌克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对此，俄罗斯发出警告说，如果冻结俄罗斯资产并且被使用，俄罗斯将采取法律行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回应说，欧盟27国不会被莫斯科吓倒。他说，来自冻结资产的资金可以资助基辅的军事装备。去年欧盟更多的讨论将这些资金用于重建，但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因此乌克兰迫切需要军事支持。本次欧盟峰会中，欧洲27国还呼吁加强共同国防努力。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增加了10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 为了更进一步的协调，欧洲理事会批准了欧盟委员会于3月5日提出的加强欧盟国防工业能力的新战略。欧盟的领导人要求其调整对国防部门贷款的政策，以及其目前对军民两用产品的定义。通过这种方式，欧盟27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来支持欧洲发展国防工业。欧洲人要求欧盟委员会探讨到6月筹集新资金的新方案。另外，欧盟委员会于3月15日宣布拨款近20亿欧元，用于加强欧洲的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此前拨款包括在欧盟通过的支持弹药生产法案的框架下，支出了5亿欧元，用于提高弹药的产量，并筛选出31个项目，协助欧洲工业增加炮弹的生产和战备，包括炸药、火药、炮弹、导弹等，其中着重支持火药和炸药的年产能。欧盟还于去年7月通过了支持弹药生产法案，以提升欧洲的弹药产能，并通过了帮助成员国补充弹药库存，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欧委会于15日表示，欧洲155毫米的口径的炮弹生产能量已于1月达到100万枚，借助此新拨款，年产量有望在明年年底提升到200万枚。另外，欧委会还拨款包括3.1亿欧元的通过共同采购加强欧洲国防工业法案工作计划，用于刺激成员国共同采购国防产品的能力，以及11亿欧元欧洲国防基金的第4次年度工作项目，以推动欧盟国防研发项目。另外，法国、德国同意在乌克兰共同生产军事装备。3月22日，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在柏林会晤，达成了协议，为在乌克兰本土建立第一家法国德国军火工厂铺平了道路，生产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德法展示统一战略，避免分歧。感谢 Steven 和 Matthew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12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10000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à rangée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Deux places supplémentaires pour la petite et pour
moi. Un billet,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j'aurais voulu attendre 3 adultes.
Ava， 游乐场有一条阿通道，现在找到大转盘。
好的。
妈妈，我要去哪边？
啊！天哪！一个射击场。这个游乐场可不怎么好玩，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啊！大转盘在那儿。
Alors, Nicolas, on y va？
Maman, je ne veux pas.
Tu veux? Oui. Je voudrais 2 tickets, s'il vous plaît.
Ça fait 10 euros. Allez-y. Bonjour, vous voulez un ticket?
Bonjour.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ici?
Oui, c'est ici.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Là-haut, vous dominez tout Paris, vous savez.
Vous dominez? Comme il est un mot.
Sur la grande plateforme.
D'accord.
5, 20 et 20 euros qui font 50. Allez-y.
Merci.
Ah là là, vous n'êtes plus que la tour Eiffel.
C'est beau. Regarde la tour Eiffel. Là-bas, c'est Montmartre.
C'est génial.
我一点看不出来这和谜语有什么联系。 那人说 Vous voulez un ticket?
这是动词 Vouloir 要 Je veux Tu veux Vous voulez 但是和dominer有什么关系?
从这儿可以看整个巴黎 但是没有雕像 没有死人 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
时间紧迫 赶快
见鬼
那不是这儿 Adrien提到过地下骸骨所
时间到了，
您失去1000分。好，你下来就叫埃德蒙开车，带你去继续调查。好的。啊，真浪费时间。Bonjour,
princesse. Alors?
Ce n'est pas ici, Edmond. Les catacombes, s'il te plaît.
Tu veux aller dans les catacombes? Pourquoi?
Je veux aller à rangée 2.
D'accord. Et voilà.
Merci. Bonjour. Un ticket, s'il vous plaît. Merci.
Taisez-vous. Hé, t'as un cas? Elle est nulle, cette visite.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Cool, on y v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Ah ah,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好呀, 一个中世纪墓地和一个强盗窝, 简直是一个又黑又臭的洞。
太好笑了, mort 和 allée A, 我们正接近目标。
这些孩子好像很感兴趣, 但导游说, vous ne pouvez pas, 你们不能去 allée A, 这是动词, pouvoir。
啊, 和 vouloir 一样, vous voulez, vous pouvez。
je peux 和 je veux 一样。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碰碰我们的运气。
乐意效劳。
祝贺您, 得500分。 第12场游戏结束。 您得9500分。 排除了一条线索。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您找到地下骸骨所。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您离开了团队。
Cool, on y v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您走错路了吗?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哈马斯称派代表团周六前往埃及，讨论与以色列在加沙的停战协议。俄罗斯称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4枚美制远程导弹。加拿大报告，受外国政治干预最严重国家，有指来自中国，北京否认。 胡塞武装欢迎美国遭停学的大学生到也门上学。为争取缔结方便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日本分别与法国和菲律宾达成谈判进展上的共识。布林肯称美国能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好的选择。东京与新德里纷纷拒绝拜登将他们列入排外的国家的表述。 美国宽限官贴汽车制造商2年更换供应链。中国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呼吁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美国印太司令换人，新司令抨击中国南海领土主张。马克龙要领着习近平看看第二故乡山水，他祖母的安详地。巴黎远郊含有夜船枪击。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忠实收听。下面请听一首由 Don Modebello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Les Moulins de mon cœur。
Comme une pierre que l'on jette dans l'eau vive d'un ruisseau et qui laisse derrière elle des milliers de ronds dans l'eau. Comme un manège de lune avec ses chevaux d'étoiles, comme un anneau de Saturne, un ballon de carnaval, comme le chemin de ronde que font sans cesse les heures. 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d'un tournesol dans sa fleur. Tu fais tourner de ton nom tous les moulins de mon cœur. Ce jour-là, près de la source, Dieu sait ce que tu m'as dit. Mais l'été finit sa course, l'oiseau tomba de son nid. Et voilà que sur le sable, nos pas s'effacent déjà.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